应该不用再一次自我介绍了哈。部落教会对部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力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如果在部落里面没有教会，所有的人都要失去方向。会这样子做开场，是因为我在立丘部落被生下来，我的父亲是卢凯族。我的妈妈是排湾族，所以我每次要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我要说我是卤排骨的那个卤排族，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吃卤的排骨，这样，哎呀，但是因为在部落被生下来，然后我接触的孩子，我们部落里面80几户，大概。有7、8户是卢凯族，其他都是排湾族的家庭。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语言从小我就说排湾话，那排湾话很熟，卢凯话当然就怎么样，哇，没有办法说了。我妈妈呢，在部落在家里面从小就讲卢凯话，然后就我的父亲呢就讲排湾话。哦，父亲呢不但讲排湾，还讲国语这样啊，讲华语啊，那对。那所以，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，我妈妈、爸爸、父母亲务农，我的父亲是职业的猎人，对，他是非常有名的猎人，在金伦溪流域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常常父母亲不在，我们都在部落的教会。我记得我很小，大概跟杜迁、杜威这样子，国小4、5年级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从屏东来的很老的牧师就在教会。我聚会的时候，教会已经是这个空心砖建造的这个教会。那我国中受浸归入主，受浸。当然，我的父亲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说："你都做得到吗？你都做得到吗？你受浸，你真的要受浸吗？你知道受浸的人呐、啊，你要圣经怎样怎样怎样？哦，原来我才知道，我爸爸圣经也很强啊。然后他自己也做不到啊。然后呢，他因为他做不到，所以他很容易软弱啊。然后他怎么样？我父亲也酗酒，哇，对我来讲，其实。"这个给我父亲给我的影响力跟杀伤力蛮大的啊，哎，所以，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常常在众人的面前讲我的父亲是非常棒的，怎么样？但是因为我的父亲酗酒以后，我整个人，包括我的弟弟、我的2个妹妹，我们所有的孩子在国中的这个阶段全部学坏啊，哎，因为有太多的这个不谅解。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我不是很清楚，不管那个是传言还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对我们孩子来讲，父母亲给，我的父亲给我们孩子们相当大的杀伤力。那个里头有酗酒，那个里头有外遇，这个里头有各样的问题存在。所以我的母亲把我们养大之后。我决定离开部落，回到外面的这个学校读书。我到花莲去读书，然后离开家。我国中毕业就离开家，这样子。所以我到花莲读书，当然了，那个时候就很没有耶稣的生活了嘛，哈。除了因为我也是很胆小的嘛，哪里敢跟人家打架或什么，但是。偷窃呀、啊，然后怎么说谎啊，然后怎么样跟同学、啊、去偷方那个偷芭乐啊，偷水果啊，哇，有很多高中的生活，因为很穷，没有这个经济的来源，我假日要去饲料厂，帮忙打玉米包装，然后赚我的生活费。然后去跟饲料厂的老板要一口饭吃，我的高中的时间真的是这样，最后不得已，因为没有的吃的，只能恐吓了。 所以都跟着比较大的，跟学长啊，然后跟着一些学长啊去做一些，现在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讶，这真的是我以前做过的事吗？哈，但是我真的过去是这样。那一直到当兵的这一当了去马祖当兵回来之后，其实开始我生命中很大的变化。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很奇妙，每一次这个听到诗歌的时候就会一直哭啊，就一直哭。就是我退伍以后，我很清楚那个光景，我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你要我把那个理由告诉你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离开教会有一段的时间，我从这个高中一直到当兵的这段时间是离开教会的啊。那一回来之后就开始只要听到诗歌就哭啊，然后就悔改了，然后读圣经就好像会发出什么东西这样，然后会有一些提醒啊，然后很喜欢跟牧师啊，牧师台风天哦，牧师说啊，台风啊，我们不用去家庭礼拜。我说牧师不用不用，我开车去接你，我们去家庭礼拜。哇，那个牧师也被我弄得很烦了，对，他本来要暂停，我怎么这样说啊？然后有很多这样，就是非常积极在教会里面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服事。那这样的这个服事的过程的里面，我最清楚知道的是参加布道会，我只要参加音乐布道会，参加什么聚会，我只要参加布道会，我的眼睛都是肿起来，肿肿的，然后回家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我的妈妈就告诉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了？你眼睛怎么都肿？”我说：“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为什么呢？”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里头，其实早已经。里头我一直很想要服侍主，但是因为我是老大，家里人的意思是如果可以考考公务人员，让家里改变一下吧，然后做什么啊，读书读好一点啊，然后补习啊，然后翻转一下家庭改变一下。其实我是从小按着爸爸妈妈他们的想法是要这样做，但是真的到退伍以后，我整个人就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。那这个不一样的过程里面大概有两年的时间，其实我已经偷偷的怎么样举手决志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要用我的时候我在这里。哇，我真的啊哭啊，每一次的聚会啊没有人啊，然后在教会里面啊哭啊祷告说，然后牧师说你为什么这么爱来教会，其实我在教会里面哭说，如果你愿意的时候求你用我啊，用这样子回应神里在我生命里面的各样的感动。这样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家里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妹妹因为交通事故而酒驾，然后我的妹妹被酒驾的这个车主撞死了，这个变成我们家里面最大最大的伤痕，也是给我服侍主最后的一个，应该是说勇敢的把这样的话告诉我的父母亲，然后告诉我的父母亲说，我曾经决志顺服主过，我希望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。我的父母亲啊，都不说，也都不讲什么，他们也没有答应，也没有不答应，然后都不说。然后我们在那样的痛苦的光景的里面，很多的牧师传道人来安慰我们的时候，为我们的家祷告。然后我甚至到现在，我发现我的父亲啊，一直没有越过这样的伤痛啊。那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这样的时间里面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我说我很有心想要读书，然后这个有没有可能我的父母亲答应我要读神学院？结果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什么。有一天有一个这个年长的阿嬷就来我们的家，他就说啊，对中啊，叫我爸爸啊， 啊，对中啊，然后叫我的妈妈，他就说你们忘记了后这样，然后忘记什么，然后原来啊，我的出生呢是有立约定的。后来这个老奶奶就把一段故事讲给我们听，我的父母亲就哭了答应让我读神学院。这故事是怎么样，我们教会要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 换三个是四个十字架了，以前是水泥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说立了十字架的那立把十字架挂起来的那一刻，我在我家里啊生下来，然后呢有因为我的父亲是这个教会的执事，他就说哎，那个肚子是你的太太生了，生了这样。所以很多人一想到这个教会就跟我的年龄出生的年龄是同一天啊。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件事。齁、哦、然后原来我前面有一个哥哥，他七天早产就夭折。我呢我是也是七个多月被生下来，看不出来齁、哦、早产了。齁、哦、啊看不出来齁、哦、啊。然后很多很多老人家就说当时被生下你生下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跟上帝立了一个约定，说如果这个孩子超过活了超过一个月，这个孩子就献给神。这样的约定啊，我的父母亲从小到现在到我要读神学的那一刻从来没有跟我讲过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再讲一次，我的爸爸希望我当什么公务员啊，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怎么样有一个好的职业啊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可能都看到教会的传道人没有不怎么不没有前途哦，不是吧？应该是哦，因为在乡下的传道人，你能想象吗？那个先岔开这个话题，我想你知道在乡下的传道人，我回乡下以前，我之前的传道人，我对不起，我有点现实，我就把话说，一个月薪水9000块。如果你打猎猎到一只动物，十一被夹到或者枪打到的那个腿割下来四分之一要给牧师传道人。如果种小米，然后小米收成得十分之一要给传道人。过去乡下一直，我去年三月接立秋教会前还是这样，教会还是这样。所以可能我的父母亲觉得当传道人哎没塞了不行啊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还是觉得我你这个儿子做不到啊，做不到你不行啊，你不要哈。我是这样子，我后来这样的见证说了出来之后，我再一次问我的父母亲，你们真的有跟上帝立过这样的约定吗？后来我的父母亲才承认啊，承认了之后就说那我要读神学院哦，好我就去了。也没有那么顺利嘛，人家学士四年毕业，我读六年呢，我还留级两年呢。哦，读神学院是我的过程，是这样，很辛苦啊。那其实乡下有很多的，有很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。接续神学院毕业之后，我在桃园十年，我到台东市服事七年，我都是开拓教会。啊，跟着桃园我们教会庄怀师牧师，我们一起开拓教会。到台东我也开拓教会，这样子。最后要回到乡下，你看我把时间一下子拉到十七年后了，就是我接续要讲的。回到这个教会，其实我跟师母，我们要说，哎，真的要回去乡下吗？在都市牧会好好的，然后生活什么都不愁，你真的要回乡下吗？哇，你知道那个回乡下圣灵给我们两个人，然后几个牧者们，我要印证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啊？真的要回乡下吗？后来我们就祷告，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回去，我们一定要有三个牧师传道曾提过告诉我们说，哎，现在母会没有 牧师传道人呢，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回去，如果有人这样说，我就放在心上。第二个，你知道我们要回去的时候生活的各样的问题怎么办，我说师母，你幼教毕业，你要不要找工作，我哪里敢这样跟师母讲说，诶，你去工作好不好，诶，不行吧，齁，所以诶，很奇妙，有一个工作是兵贸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工作，刚好就找到他。然后呢，诶，我就说这个是印证吗，还是啊，但是我们很像有这样祷告，诶，结果这件事情怎么这样成了，齁。然后第三件事情是两一个礼拜之内，所有孩子们包括搬家处理，一个礼拜有多少的人要愿意帮我们，这件事情可以处理，因为已经过年后要准备开学了，就是去年的二月份应该是这样。然后各样的原因哦，一个一个，其实最大的关卡在哪里，在我的父母亲，我的妈妈说你不要回来哦，你不要回来，因为你的弟弟啊，你的亲戚啊，你的爸爸都在喝酒，你回来没有力量，你回来没有力量服侍主，你不要回来。我的母亲啊，这样跟我讲啊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就说，如果我的母亲也答应这件事情，我们就回去。最后，我们再次坐下来跟我的妻子、跟我的母亲谈。我们后来，我的母亲说，你要回来，你就自己要有心理准备。我就说好。所以我们就决定回到部落里面去服侍。弟兄姐妹，在部落里面的服侍接续，你知道吗？我回到立秋敬心会的教会的时候，元涛，你们来的时候是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还应该是这样，比这个更里面，因为我要这样讲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资料，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设备，教会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应该最先来的是董执事，对，我记得。所以教会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来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就说，那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问了师母，我里头有个很深的感动，我知道只有两件事情可以改变我，第一个就是我有信仰。第二个就是要受教育。如果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也这样的机会，上帝也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让我读神学院，然后呢，很多事情就怎么样，那个悟性被打开，各样的学习就认真付代价学习的话，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样子服侍主，也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的生活有一些的改变。我要这样诚实说，所以我们回到部落里面开始整理教会哦，开始所有跟着我们的11个国中生，有8个国小的小朋友跟着我们，好像你知道，跟带了一票的孩子们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，要吃饭，对吗？然后跟着我们做，然后做社区的工作，做什么？后来我们就开始想，不行，我们要给孩子们读书的环境，所以我们呢很，我们一到教会就开始开客服，没有任何的资源之下，我们做了一年多，1919救助协会来看我们做了以后，他说你们需要被帮忙，所以他们开始帮忙我们。那一年多，我要说很谢谢，其实真的是要谢谢很起初帮助我们、关心我们的各个教会啊，还有好朋友啊，不信耶稣的人看到我们在做这些，诶，他们都愿意怎么样捐米啊、捐面啊，卖菜的愿意捐猪肉啊、捐什么？我们这样做了一年多啊，真的在部落里面，所以我们开始带孩子们，然后带他们觉知信耶稣，然后带这个受浸，然后呢参与教会的服事。我说如果没有受浸，我说对不起，你在教会里面做的好像都不算数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，但是传道的圣经观是，如果在教会很认真的孩子抢着做， 但是我里头有一个担忧跟害怕，万一你做的这些没有在天上被记下一笔的话，是我骗了你，所以我要叫他赶快决志信耶稣，然后赶快受浸，然后你做的这些呢都算数。对不起，我有点赶了，牧师齁。所以你想吗？你要吗？你要说好决志信耶稣，开始一对一啊，然后决志了，好赶快受浸，然后就当同工。一票所有二十几个孩子基要真理班，然后同工的课程都是国小跟国中的孩子们跟着一起上课。大人对不起，真的跟不上，他们也觉得我们听不懂啊，有各样的原因，所以没有跟着我们一起服侍。一直到现在，当然不能说不管这些老人家，但是在部落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做孩子的服侍。我们做客服，现在做客服，我们要邀请找到学校去找替代役，因为替代役都是大学毕业的嘛，所以我说我们请台东大学的学生，他说传道，我们要到你们部落，我们要骑摩托车一个小时，我们来回的油钱你给我100块，我都不够了，不要去。哇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要来帮我们的上帝都预备就在附近，我们有自然生态的自然生态博物馆，这个金伦溪流域有一个博物馆，然后自然生态馆，然后有冰茂国中，有冰茂国小，有替代役，我们就去跟他们谈。我说来帮我们部落的孩子好不好，所以邀了部落的孩子，然后客服，然后我跟师母呢，因为后来发现我们的程度教数学只能教到国小四年级，对不起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没有上，因为跟我们以前读的书都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还骂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儿说这样子应该对啊，结果他回来他就说，我们老师说你做的都不对啊，这样子啊，你害我考不及格，这样啊，哇，我就跟我女儿道歉，跟我儿子道歉，我说这样不行，一定要找人来帮忙。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找替代役的大哥哥他们来帮忙，然后后来展望会也愿意透过展望会，然后呢也帮忙这个替代役的，就是让由他们来接洽，用他们的用展望会的单位来接洽，然后让我们带这些孩子。所以后来我们发现，我跟师母的恩赐就留在煮饭洗碗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就负责。所以我们每天晚上礼拜一到礼拜五客服，我们有19个孩子吃饭哦。然后吃饭，然后听话很乖啊，生活啊各方面啊，然后都传道讲嘛教，年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教会，结果父母亲吃醋生气，然后没办法怎么办，好吧，那回家好了，没有关系，让孩子回家，然后就回家又进来，回家又进来，还是19个啊，对啊。所以我们呢鼓励所有的孩子们，我们后来得了一些消息，这个消息是什么？有国中的校长评估，国小的校长评估，这一年多进步的孩子最多的是在我们的部落，然后生命的品格的改变，有变有礼貌的孩子最大的改变在我们教会，阿妹，哇，我听了就很，可以讲那个字吗？很舒服，很舒服很舒服啊，我就感谢赞美神，阿们，哇，我就感谢赞美神，真的啊。所以哇，然后那个校长就说，传道啊，你在教会都怎么带孩子啊？我就说，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呢，如果他可以吃饱就好了，如果呢他呢这个功课可以完成啊，哇，我们就鼓励他啊，然后大的带小的啊，然后会一点数学，然后教，结果呢教不对了，回来骂传道，这样啊，我说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就怎么样提供这个进步奖啊，或者奖学金啊，然后鼓励孩子，好， 然后我要在这边说，因为师母是幼教老师嘛，说师母你要提供奖学金啊师母你要提供什么，你要提供什么，哦师母 OK， 哇我就好办事了呢，对吗牧师好，所以好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开始这两年在乡下里面也办营队，我们去年营队来我们教会，我们自己办就两梯的营队到立秋，今年到立秋暑假的营队，包括我们参加外面的营队，这样子就是经轮休流有八梯的营队，孩子们整个暑假都在参加营队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其实背后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什么？叫小孩子要吃饱。你可能很难想象呢，真的吗？如果不是营会、营队，如果不是客服班，我要说，在我们里头的孩子们，有很多的孩子是有吃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我说没有关系，只要教会开着门，你愿意来教会。你说传道，我肚子饿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赶快下面，然后吃面，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吃什么。在乡下的教会的里面，其实有非常大的功能，是我们怎么样子要让这些孩子有吃到饭。哎，如果这个可以解决，孩子们可能可以稍微专注一点，想要学什么东西。真的，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有人骂我说：“传道有必要弄那么多的营队跟这各样的事？”我说：“好。”你看着，早餐没有吃，中餐没有吃，父母亲阿公阿嬷下山之后才有晚餐吃，问你吃什么，你吃什么，他就看我有吃，你吃什么，你有吃，你吃什么，我吃面包，有吗，我要去问杂货店呢，他说我没有吃。所以在乡下很难想象还有这样的孩子，而这里面可能算我的家跟我弟弟的家庭的两个孩子是有爸爸妈妈的，其他的孩子不是双亲过世就是阿公阿嬷带，要不然就是单亲的家庭，酗酒暴力的家庭。你知道教会传道回到乡下服事的时候，我要承受多少那个父母亲对教会或者对传道的攻击，我一直以为他们会感谢我呢但是不是这样，好像不是这样。但是我祷告，我求神给我力量，可以给我的太，给我的师母力量，可以给我的孩子有正向的想法。我们这样做不是做，不是这个，是为了要坐在主的身上。阿门。所以这段时间在教会里面，有很多愿意帮忙的。当然我非常谢谢教会，谢谢牧师，谢谢所有的同工执事们关心我们部落的教会。我这次上来，其实我好像一直跟牧师提一件事情，牧师帮助我们，牧师帮助我们的孩子有生命的学习，也有受教的学习。阿们，受教育的学习。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希望寒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在听到孩子们的这个进步的时候，不是只有校长啊老师这样的肯定，我觉得他们的家长要更多的肯定他们的小孩，然后教会可以给予的帮助，我们都尽量帮忙。我们所谓的尽量帮忙，包括吃，要睡，要在我家洗澡，要做什么我都 OK， 我们都可以。所以教会你都要回去开始自己徒手做浴室，自己做什么要做什么，因为有一些孩子们是没有地方可以洗澡怎么办，没有地方可以住怎么办，来传道的家这样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十几个孩子们，我们花了8个月的时间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购买福音车， 所有务农当猎人的弟兄姐妹能出的钱都出了啦，帮忙的都帮忙了，这样所以传道我们八个月就孩子们要进入新的学期，所以我定八个月的时间，后来他们呢就募了18万多，然后呢我们又 贷款了6-7万块买了福音车，每天早上哦，我5点半起来，我6点要叫孩子起床，所有10几个孩子6点20分要上车，然后要坐车到5公里后的这个金轮那里坐公车，还有要读书，每天传道的工作接送他们，煮晚餐给他们吃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说教会有主日，当然教会有主日崇拜，有儿童聚会，有青少年聚会，各样的聚会我们也都安排，我们都安排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们都跟着我们，这样子。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谢谢牧师让我们可以把立秋教会的光景告诉大家。第二件事情我请大家特别为我们祷告的，就是因为教会的土地40年前并没有白纸黑字把它写起来，是真的是属教会的，现在第三代的孙子不承认，但是因为权状是对方的，教会的这个建筑物是属教会的，但是地上的这个所有权是对方的，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兴起作为，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，大家都说来硬的，我说我也想来硬的，但是我的上帝不是那样的哦。我们祷告，我们看神怎么来做这件事情，我说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为这样的事情祷告，然后一定要认真为这样的事情祷告，请你们也为我们祷告好吗？我们已经有第一次的接触，但是我们发现他不是那么愿意跟我谈，但是我们继续祷告，我们希望可以再跟教会来谈，然后教会的土地的这个这个归正，为这样的事情祷告。牧师，谢谢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，谢谢大家。